2026年3月9日的深夜，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皇家松树度假村的地下停车库里，有五个伊朗女人正在拼命奔跑。她们不是在追求，不是在训练，而是在逃命。追在她们身后的是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安保人员，而她们是伊朗国家女子足球队的队员。她们为什么被追？为什么要逃？今天我们想好好讲讲这个故事，而故事要从3月2日说起。那一天，伊朗女足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球场迎战韩国。比赛开始前，广播里响起了伊朗国歌。按照惯例，球员们排成一排，面向前方。但是他们没有张嘴，没有人唱歌。场边的主教练脸上挂着微笑，也许是默许，也许是支持。一支球队不唱国歌，顶多是一种抗议姿态，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。但在伊朗，这是滔天大罪，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死亡威胁。伊朗的国歌全名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歌，是1990年才正式采用的。在这之前，伊朗经历过好几版国歌。巴列维王朝时代的国歌是赞美王室的，而现在这版国歌内容里头有大量对巴赫曼、对伊玛目、对神权的颂扬。它不是单纯的爱国歌曲，它是政治表态，是对这个神权体制的宣誓效忠。所以当五名伊朗女足球员在国际赛场上沉默站立，不唱这首国歌之时，他们表达的不是我不爱国，而是在说我不认同现在这个体制。消息传回伊朗，国内保守派媒体立刻炸锅，这些球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，死亡威胁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。有人扬言他们回国之后必须受到惩罚，甚至提到了死刑。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第二场比赛所有球员都站出来唱了国歌，有人甚至在唱的时候行了军礼。但这不是真心服从，而是被迫的表态，是在告诉国内那些盯着他们的人，我们听话，别害我们的家人。可是神权政府从来不接受迟到的效忠，你当时不唱，就算后来唱了100遍，那个沉默的一刻永远是污点，永远会被拿出来算账。第三场比赛，伊朗队输了，提前出局，他们需要回国。但在3月9日那天深夜，有五个人决定不回去了。法特梅、帕桑迪德、扎赫拉、甘巴里、扎赫拉、萨尔巴利、阿特费、拉马赞、扎德和莫纳、哈穆迪，这五个名字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在此之前，他们的处境有多糟糕？据报道，整个代表团在酒店期间，手机被监听，房门被监控，只有在训练、比赛和集体用餐时才能出房间，基本上和外界隔绝。随队的安保来自伊斯兰革命卫队，这不是普通的赛事安保，这是政治看押。在外部支持者协助下，这五人趁着安保交接班的空档，穿过酒店后厨出口，溜进地下停车库。安保人员发现后，整个酒店一片混乱，他们疯狂冲向消防通道，想把出口堵死。现场的支持者用身体挡住追兵，高喊这是澳大利亚，快跑。最终澳洲联邦警察介入，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屋。这听起来像电影情节，但这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就在他们逃跑的几天前，哈梅内伊刚刚被炸死，伊朗正处于权力真空和政治震荡的节骨眼上。这个时间节点让局势更加敏感，也让这批球员的处境更加危险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逃出来了，还有大约15名球员随队坐上了大巴，准备离开澳大利亚。他们为什么没有逃？答案很简单，也很残忍，家人还在伊朗。如果他们逃了，家人会遭殃。这不是猜测，这是伊朗对付意见人士的惯常手段，软肋就是你爱的人。所以那些留下来的球员不一定是不想走，他们可能比谁都想走，但他们走不了，因为他们一旦走，就等于把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推进深渊。这也是伊朗等体制最狠的地方，它不只控制你的身体，还掌控你心里最柔软的那部分。随后，事件在国际上迅速发酵，连川普都表了态，说澳大利亚犯下了可怕的人道主义错误，竟然允许这些女球员被强迫带回伊朗，她们回去极有可能被杀害。如果澳大利亚不愿意保护她们，美国愿意接收。很多人不喜欢川普，的确，他说的话有时也不靠谱，但这件事上，他说的是对的，而且说话的时机也起到了实际作用。他给澳大利亚政府形成了外部舆论压力，加快了庇护程序的推进。最终的结果是，五名逃出来的球员获得了澳大利亚的人道主义签证。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亲自上门为他们办理手续。据说庇护手续办完之后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扔掉了头巾。后来又有两名球员提出申请并获批准。 但最初五人中有一人最终决定回到伊朗，名字没有对外公布。他为什么回去？不需要解释，大家都懂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必须讲一个更早的故事。2019年，一个叫萨哈尔·霍达里亚的女孩，因为太想看一场足球比赛，做了一件事儿。她剪掉了头发，戴上蓝色假发，套上长大衣，把自己打扮成男人，偷偷溜进了球场。萨哈尔是伊朗独立足球俱乐部的球迷，球队的代表色是蓝色，所以她后来被叫做蓝衣女孩。结果她被警卫发现，被逮捕，被关了三天，之后交保候审。等待她的罪名包括在公共场所未佩戴头巾，侮辱官员。当法院告诉她她可能面临六个月监禁时，她走出法院大楼，点火自焚，全身 90% 的皮肤被烧伤。一周后，28岁的萨哈尔去世。死亡的那一刻，她依然背负着那六个月的判决。萨哈尔的死在国际上引发了强烈反响，国际足联罕见地发出警告，伊朗必须允许女性进入球场观看比赛，不然将取消其2022年世界杯资格赛的参赛资格。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，伊朗宣布允许女性进入球场，但是女性观众需要在专区就坐，不能和男性坐在一起，这就是所谓的开放。一个女人想看一场球，用生命换来的结果是，你可以进去，但要坐在隔离区。萨哈尔的死换来的也就这点东西。想理解伊朗女性的处境，其实可以从几个教令开始。1995年，哈梅内伊发布教令，禁止女性进入体育场观看男性比赛，理由是他认为女性观看可能半裸的男性比赛会引发快感，导致罪恶。同时，男性观看比赛时也会注视场上的女性，破坏道德秩序。所以，禁止女性进场是为了保护道德。2016年，哈梅内伊又发布教令，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或陌生男性面前骑自行车，理由是骑车会吸引男性注意，使社会腐化，违背女性的贞洁。一个女人骑自行车是违背贞洁，这可不是笑话，而是伊朗的教令，伊朗的实际法律。教令发布后，大量伊朗女性在社交媒体上传了骑车的照片作为抗议。城市里有许多女性选择无视禁令，继续骑车，但在农村，道德警察依然在执行这条禁令。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，萨哈尔想看一场球，要冒着被抓捕的风险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五个女人在酒店停车库里拼命奔跑，因为她们知道回去等待她们的是什么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在伊朗推动社会变革的往往是女性？答案并不复杂，在伊朗的社会结构里，女性承受的压迫是最直接、最全面、最渗透到日常生活每个角落的。一个伊朗男性在政治上可能感觉压抑，在经济上可能因为制裁而困苦，但他的日常生活还有相对的自由度。他出门不需要考虑头巾，他可以和女性同坐，他的出行不受额外限制。一个伊朗女性呢，从早上出门的那一刻，她的头发必须被遮住，她的衣服必须足够保守。她如果开车被截停，可能被检查仪容。她想看一场球，得冒着被抓的风险。她结婚的年龄在法律上低得令人发指。伊朗法律体系允许女孩13岁结婚，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更低。她离婚比男人难，她的财产继承权比男人少，她的法庭证词在某些案件中只有男性证词的一半分量。这是全天候的结构性的压迫，不是偶发的，是制度设计出来的。联合国专家组和国际调查机构多次指出，伊朗在婚姻、离婚、继承、司法和着装规范等多个方面存在对女性和女孩的系统性歧视。所以，谁对必须改变的感受最强烈？当然是每天都在最底层承受这一切的人。玛莎·阿米尼，那个2022年因为几缕头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就被道德警察带走，随后在羁押期间死亡的22岁女孩，她的死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头巾运动。女性走上街头，摘下头巾，剪断头发。这场运动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信号：伊朗女性已经受够了。从蓝衣女孩和阿米尼之死，到女足球员的沉默站立，到酒店停车场的深夜逃亡，这不是三个孤立的事件，而是同一场深层社会震动的不同呈现。为什么伊朗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？也许可以用一个心理学概念来解释，那就是踢猫效应。踢猫效应是这样的：老板被警察开了罚单，心情不好，把销售经理骂了一顿，销售经理出来把下属骂了一顿，下属出来又把保洁员骂了一顿，保洁员回家再把儿子骂了一顿，儿子没地方出气，踢了家里的猫一脚。 压力从上向下传导，最底层的人承受所有的怒气，而且没有任何反击渠道。伊朗的社会结构就是这么运作的，神权高于一切，最高领袖的话就是法律。宗教领袖之下是政治精英，政治精英之下是普通男性，普通男性之下是女性，女性的底部还有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。每一层都比下面那一层享有更多权利，也更有权利向下面那层发泄不满。在政治高压和经济制裁双重夹击下，伊朗社会积累了大量戾气。国家经济不好，国内政治紧张，个人前途受阻，很多人活得很憋屈。这些情绪需要出口，而体制给男性提供的最方便的出口就是女性。所以当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，对女性的管控往往更严，因为那是转移注意力的方式。当政治不稳定的时候，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往往更高，因为那是维系秩序感的工具。女性在这个体制里不只是被压迫者，她们还被变成了整个社会秩序失衡时的责任承担者。头巾不合规是女人的错，男性在球场上因为看了女性观众而道德败坏是女人的错。家庭出了问题，往往也先怪女人。女性被物化成了一块随时可以拿出来稳定社会情绪、转移视线的遮羞布。但是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，被踩在最底层的那只猫总有一天会不肯再挨踢。当一个人长期承受结构性压迫，对不自由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深刻，对必须改变的需求也比任何人都迫切。反抗的动力往往不来自高台上的演讲者，而来自那些每天都在被制度压着活的人。阿米尼之死点燃了街头，女足球员的沉默震撼了赛场，五个女人在停车场的奔跑让全世界都看见了。她们不是政治家，也不是革命者，她们只是想过正常人的生活，就这么简单的诉求，在伊朗需要用命去换。即便如此，依然有人选择了这条路。她们在球场上的沉默，在停车场的奔跑，摘下头巾的那一刻，不是什么豪言壮语，不是什么政治宣言，只是一个普通女人做了一个最朴素的选择。